是南洋放纵局的主持人 Ricky， 然后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臀跳孟加拉郑慧文和姚瑞兰的对谈。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在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所主办的。这一场活动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不会有录影上传，那只会有录音，最后会变成 Podcast 的节目。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测试这样做。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持人，也是艺术家姚瑞兰。那他也曾经在前几年的时候去过南亚、尼泊尔。接下来就由他来担任主持。
好，就是很高兴大家今天来。然后我是瑞兰，如我们刚刚雨蛙所说，就是前几年因为有在尼泊尔驻村的经验，所以想说就是刚好可以接到这个主持的机会，就其实蛮高兴，因为同样都是一个南亚的主题。那尼泊尔主要是印度教跟藏传佛教为主的一个信仰社群，那跟那个孟加拉主要是以
伊斯兰
教为主的信仰社群。即便不同，但也有很多在南亚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可以聊的内容，所以就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对谈。介绍一下慧文，他是一个以孟加拉吉大港为据点的一个写作者、编辑以及翻译。他主持了一个 podcast 叫做 ADA， Artist Talk from South Asia。 那 ADA 是孟加拉语的绘画的意思， conversation 绘画的意思，也是观察者一文田野档案库的编辑。那就是我们欢迎他。
谢谢。
对，
谢谢大家来。今天我们的主题会是臀跳孟加拉，然后谢谢瑞兰的主持。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些从艺术开始讨论，然后会跳到一些瑞兰也有参与的议题，性别、女性，还有那边做事的经验分享，然后最后我们再带到关于滑板文化在孟加拉的发展。
之前在那个尼泊尔驻村的经验，我们参与的是一个叫做 Nexus Culture Nepal 的一个由女性主义艺术家 Ashmina 所主持的一个艺文空间。然后那时候的经验比较是说，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个跟当地的年轻的学生团体叫做 Almost Invisible 一起讨论跟筹备了一个以经血竞技为主题的工作坊。除了比较培力的一些走缝互垫的内容以外，在那个活动里面主要还包含就是互相交流了在不同传统的社会里面我们如何去面对或是做抵抗，或是撑开这个生活的空间在一些性别的禁忌上面。所以我们以这个内容作为出发点，跟当地的学生社群工作以外，还有就是举办了一个展览，那同样也是围绕在以宗教为规范的一个信仰概念以及国族主义做的一个联展，跟当地的艺术社群工作，其实就是还蛮，它是在一个混乱跟讨论的过程当中进行，就其实蛮有趣的。所以其实也会很好奇说，在那个孟加拉就是的艺术社群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对当地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是2019年12月去孟加拉，后来就因为疫情的关系飞机断航，就只剩包机，所以一直没办法回台湾。也因为那个机票飙涨太可怕，所以就困在那里大概1年8个月。在那个时段的过程，孟加拉的第一个 COVID 案例是3月8号的时候记录第一个案例，但是他们死亡的案例好像也没有很久，大概1个礼拜2个礼拜就有一个人死亡。后来人数急速飙涨，很快就飙到一天就有400个，然后再来就800个的急速成长。所以孟加拉他们在3月24号的时候就宣布封城，24号宣布26号封城，可是等于是25号的时候就整个部署军队，所以整个城市已经全部都 shut down， 等于是说宣布的隔天马上就封城了。所以他一开始是说只封10天，可是马上就 十天变成一个月，一个月变两个月，两个月变三个月，就是变成一个很长的 lockdown， 所以艺术团体还有各种 gallery 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甚至艺术家也是没办法取得材料，也没有筹备 lockdown 要做什么时期马上就停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艺术家，之后我有去做一些访谈，很多艺术家都有提到那个时段完全无法创作的失语状态，除了是没有办法取得材料，还有一个是政府马上要你什么事都不准做，什么事都不准出门的那种，某一种程度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暴力，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至少三个月半年无法做创作。但很幸运的是在封城之前，在中国刚开始有案例的时候，孟加拉还在和平的时候，他们在2020年的2月办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就是 Taka Art Summit。 Taka Art Summit 是一个由 Sandani Foundation 所创办而且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展览，那他们的规模基本上是有一个双年展规模，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自己变成双年展，他们更希望自己是成为一个 hub， 变成一个节点。所以2020年的2月刚好在疫情爆发之前举办了 Taka Art Summit，他们用电影、建筑、视觉艺术、workshop， 还有艺术团体，还有特别是他们有举办一个全球南方研讨会等等的方式去做一个很大型的展演。图片中有一个户外的表演，然后参与的艺术家包含南亚当代的艺术家，也包含一些西方或是艺术市场上很红的一些艺术家。所以基本上他的策略就是用高端艺术，然后融合全球南方的艺术团体还有南亚当地的艺术家，不管他们可能是有南亚血统或者他们住在南亚地区，像一些作品，像艺术家 Paul D. Care， 他是一个雕塑家，他的先生是那个市场上超级有名的 Gupta， 他们也都来参加过台湾的亚洲双年展。然后他们的展场非常大，他们展场是在孟加拉国家艺廊，那个艺廊一共有四层楼，然后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策展人，然后这个展区的策展人他们两个共同策划，他们邀集了全球南方的艺术团体，包含墨西哥，包含南美洲、非洲、东南亚，然后还有南亚艺术团体。这一个策展的主题就是 collective 艺术团体，所以他们邀集了国内外的艺术家，然后把他们配对，让每个当地艺术家与一个另外一个来自远方的艺术团体一起合作，然后做出了一系列的作品。所以这个展览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台湾熟悉的东南亚艺术家，像 Pangrak Sulap， 我不知道发音有没有对， Pangrak Sulap， 他们用联合拓印，然后联合制作版画，然后联合雕塑，然后画风有点像 Tari Padi 的在马来西亚团体，然后也包括了那个曾经在亚洲双年展展出的 Kora Crete Arunam Nochai，就是那个表演用牛仔裤为主题，然后身体绘画做主题，在亚洲双年展也有展出的，然后也包含了 Rurang Ruba， 他们这一次在 Taka Art Summit 策划了一个 collective 艺术团体的研讨会，参与者更是包罗所有全球南方的艺术团体，包含了菲律宾的 Green Papaya， 然后也包含了我没有记名单，大家可以上那个他们的官网去看。总之就是包含了各个全球南方的艺术团体，从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一整天，连续好几天的工作坊。所以这是一个对孟加拉非常重要的展览，是他的总策展人，大家可以 follow 他的 IG， 他的 IG 很精彩。他非常年轻，大概只大我两岁，1984年出生的。然后他的策展范围包含的非常的广，他原本是从印度孟买的画廊起家，我印象中后来他就是到 Taka Art Summit， 他也经营那个菲律宾最大的艺术基金会，他也是那里的负责人。总之他现在就是飞来飞去，他去年是休息的状态，但是他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停过。他总之就是一个跨越不管是主流艺廊生态，或是在一些全球南方区域里面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策展作品的很重要的协调人。那时候他们也串联了例如像印尼的贾迪汪迪，他们有一个乐团，然后他们也受邀到 Taka Art Summit 去跟孟加拉的一个音乐团体叫做 Akaliko 一起做合作，这个是他们表演开场画面。
that we create trying to build institutions between DACA Art Summit and Raw Material Company, and we decided to join forces and confuse people even more by bringing this wonderful conference here. The founder of Raw Material Company, Koyo, and I had a really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bout how people focus so much about artworks and exhibitions and not so much on the conditions that are needed to create the artworks that we enjoy, and how maybe we should think about channeling resources in a different way to nurture and foster and celebrate the institutions that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great art to be made. And something that's really special about Bangladesh, which is a country that lacks, it lacks contemporary art museums, it lacks commercial art galleries in the way that they're known, you know, through the kind of art Basels of the world. It doesn't have that kind of gallery representation system. There is incredible work being produced here.
这是我从 Instagram 上面的 story 录下来的。孟加拉在2020年3月开始封城，然后间断的封城又开放，这样，所以艺廊是完全不能开的，然后人们也是完全没办法参与任何艺文活动。2020年基本上是一个很黑暗，就是对艺文团体来说是一个又没收入然后又是很疲累的一年。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疫情有开始就是在印度那一波爆发之前，那一波有一个乐观期，就是大概是从2020年的12月到2021年4、5月的之前，那一段是有一段乐观期。那一段期间，孟加拉他们也组织了一些 Young Artists Exhibition， 就是年轻艺术家的展览，他们邀集了很，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然后另外一个是 Chobi Mela， 他是一个在2021年2月举办的展览。 Chobi Mela 是由孟加拉有一个 Pashala Institute， 算是在摄影界很知名的学术机构。虽然我对摄影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是听其他摄影朋友说这个机构对摄影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出了很多线上知名的摄影家。他们好像也是每两年会办一次 Chobi Mela， 对，是每两年办一次 Chobi Mela。 Chobi 的意思就是 picture， Mela 就是 festival 的意思。特别是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完工了一栋Pashala 的专属大楼，这一栋建筑是十层地下两层，他们就用这整栋新建好的大楼去做展览，就每一层楼也是一样，每两层楼或一层楼都有一个策展人去做一个主题展。他们有一个线上的那个叫什么 virtual exhibition，
就是
虚拟的展览，所以大家如果是搜寻 Google 搜寻 Chobi Mela 的话，你们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上去看到一个线上即时的，你里面都可以点进去然后走在里面那种虚拟展览这样子。 OK， 这个也是 Chobi Mela 的其中一件参展作品。有一位艺术家叫 Bruno Tungana 的艺术家，是来自尼泊尔。我想用这一张图做讨论，是因为它可以串联到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关于女性。怎么说，因为我自己在孟加拉的经验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像南亚的女性会受到很多的压抑，在台湾可能比较难理解，然后我自己的背景去看的话，我可能也是很难理解他们的处境。透过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我可能理解 一点点可能的样态。这是另外一位女性艺术家 Farah Najmoon， 她自己在她的住家办了一个展览。因为所有的艺廊都关闭的时候，一些小小的艺术家他们还是去用自己的房屋去做作品的发表。所以在整个2020年到2021年，孟加拉的艺术状况可以说置死地而后生吧。因为到后来开始开放，尤其是今年开始开放之后，很多艺术团体他们反而有一个反弹，很多艺术团体开始做更多的展览，然后国家也开始资助做以前不曾做过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平常想到孟加拉可能都觉得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城市，但他有很多超有钱的有钱人，然后还有很贪污很贪腐的官员，所以如果没有那些贪腐的话，其实孟加拉应该是可以更好。总之在杜拜有一个叫做 Bangladesh Art Week 的组织，他们也在推孟加拉的艺术家，所以他们的艺术状态的话是应该说在杂草中生长的感觉。 OK，
想说问一下关于就是孟加拉，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穆斯林社会，那不知道宗教对社会看待艺术的观点是不是，就是全球南方其实它是一个 各式各样南方的，比如说亚洲也有穆斯林社会，那他们的艺术作品在展览里面，或者是不是那么穆斯林信仰，或者是其他各地的南方的作品在双年展里面展出，对当地社会来说会怎么看，或者是当地社会怎么理解，就是所谓前卫的东西这样子。
我只能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因为我自己对穆斯林文化我还在学习，所以我只能用旁观角度去看。但是例如像在 Takar Sami 里面，他们会有一些选件的标准，就是例如裸体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在那里出现的，然后还有一些对女性身体的，如果你是做表演艺术的话，身体的遮盖是
必须的，
不能说必须，但是艺术家自然而然的不会去做裸露这些事情。还有其他的地方是有时候会的确是要担心极端主义的攻击，像在 Takar Sami 的时候，我们入展场的时候都会有安检，就是他们还是会有对恐怖攻击或者是极端主义攻击的疑虑，这当然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可能的，我也不太清楚他们。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一些讯息吧，像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在公共场域做壁画，做传统文化的绘画，例如他们在孟加拉的新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传统是在整个地板上做绘画，或者在墙壁上做绘画。但是有一年的时候他们在墙壁上做孟加拉传统文化的绘画，过了没几天就有人来泼黑漆，因为他们在比较严格的穆斯林教义的话，他们不允许有脸，不允许有生命，例如像动物或者像人的描绘，所以一些极端的对教义解释不同的人，他们会对脸的描绘或是对身体这些有形象的描绘会做出攻击的动作，这是有发生的。而且是我自己的观察是，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但是我发现它有一点点成长的趋势，就是这种比较保守的教义的解释是有成长的趋势，所以在一些展览，在一些严格教义的里面的话，它是禁止音乐的，音乐是被禁止的。曾经孟加拉有一个很大的音乐节，每一年都会举办的很重要的音乐节，但是就是因为有恐攻的疑虑，开始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停办了。
就比较像是一个自我审查加上环境影响那种相互的结果这样。
对，或者是政府他会要求你不要办，就是会有危险这样子。尤其是近年可能也跟政治有关，因为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现在的政府他们需要宗教的力量去帮他们拿的选票，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会对于自由度减少的宗教保持着容忍的态度，可以这么讲，
因为他们是有选票的那个
有选票的基础，所以某种程度上在极端的也不能说极端，就是不同教义的容忍度开始变小。
那我们就进到关于性别这个主题，因为像刚刚已经好像已经开始带到在艺术活动当中的一些考量到文化环境底下的差异嘛等等，会影响到大家在表现上面的一些特别的考量。分享一下之前在尼泊尔那个时候在做性别这个主题的一个状况，就是在工作坊的时候，就因为了解到经血禁忌在尼泊尔社会里面它是一个实际而且广泛在落实的禁忌，事实上其实只有在印度教社会或者比较密集崇拜印度教这群才会有这个主题，但其实尼泊尔是一个由150个少数族群所组成的宗教信仰杂博的国家。那参与这个工作坊的同学事实上也不完全都是印度教信仰，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禁忌的时候，有些时候还有包括像是他认识的或是亲戚朋友有这样子的经验，这个禁忌它的来源比较像是说，因为在种姓跟在信仰上面如何分辨什么是可以被触碰的，什么是不能被触碰的，它的逻辑比较像是神圣的东西是要让脏污去远离，而不是像我们另外一套理解，它可能会是说它是一个脏污，所以我们需要去排除或是清洁它，它是两个不同的就是信仰逻辑。在这个情况底下， 月经这个东西或是在经期期间的女人应该要远离比如说太阳，因为太阳是神圣的，或是我们应该要远离厨房，远离神明厅，但事实上 这些规矩如果都确实的落实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生活现实上的限制。那后来就其实有思考到，或许所谓的底层或是流浪街头的女性，她可能有她们自己的处理禁忌的方法，或者是禁忌这件事情或许在她们身上是以另外一种形态在展现。嗯，这是一个印度教的状况。同样好奇就是在孟加拉，在晋北议题离开艺术场域，她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这样子。
我可能从家庭的角度做我的观察的分享。就是我居住的家庭这个穆斯林家庭，然后他们一开始是对我是一个对外国人，所以你有特权，你是外国女生，所以你不用遵守这些规定。但是过了半年之后，他们开始限制我一些各种状态，包含我的衣着跟我的外出的频率这样子。基本上这就是他们衣着是穿短裤是绝对不行的，脚一定都要遮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不希望我太常出门。但相比其他家庭发现的话，我的状况好像是还算不错的，就其实他们算是比较开明的穆斯林家庭。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我看朋友的家庭跟我亲戚的家庭，我发现他们的状况是更严格，就是女生出门一定要围布卡或是围整个身体包起来的那种长巾，然后或者是他们出门一定要有一个男生陪，你不能一个人出门。但我想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就是当他们开始限制我的时候，我好像也有一种不知道该不该高兴，因为表示他们开始把我当
他们的一份子。
对，我就想说他们应该是开始把我当做他们的一份子。可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状态，就是当就是我在看奥运的时候，然后我发现里面的表演者穿着短裤，那时候我就吓到，女生怎么可以穿着短裤在舞台上表演？但我后来又想，不对，这个才是我正常的状态才对啊，为什么我会觉得在舞台上女生穿短裤或者穿短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个，就我自己身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会开始的认为说女生就是要穿长裤。然后我也会开始看到，如果女生穿短裤或者穿牛仔裤，基本上他们穿牛仔裤是一种反叛的象征，因为你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所以你穿牛仔裤。所以我在马路上看到女生穿牛仔裤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女生不乖之类的。
比较前卫吗？
对，怎么说，就是我也进入那个状态，然后我也会开始用这种状态去看别的女生或是看这些规则这样，然后回来才发现不对，那个才是另外一种状态这样。
这个状况会不会在不同的所谓社会阶级也会有不同的解放或者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位策展人，他其实在服装上好像就会看起来像是比较对对对，
我自己的观察是在孟加拉，你只要是资产阶级，基本上这些服装的意义对你是没有限制的。因为怎么说，他们的居住环境就有一些阶级的区分，像如果你是资产阶级或是比较高的阶级，你会专门住在一个类似像外国区的区域里面，你顶多只会跟家里的佣人有不同阶级的来往，不然的话你基本上就是活在一个解放区嘛。所以在那些区域的时候，你在家里可能不会有人管你。其实不只是孟加拉，总之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的，可能我们认为它是穷国，可是穷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区域，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区域里面的时候，他们受的教育其实基本上是跟西方没有两样的，他们接受的教育甚至比台湾的公共教育还要好，他们就是观念上还有一些培训上的资源都很丰富，所以他们的对女权的概念反而在那个社区里面是更强壮的。所以其实你在 IG 上面扫一些可能家住那个区域的女孩子们，她们基本上要穿细肩带、短裤、短裙，跟这些穆斯林的规范的穿着的或者是这些限制的时候，她们可能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但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是一样，我就不清楚了。
对，因为就之前还有提到孟加拉有一个文化办的一个怎么样的 NGO 团体来与社区进行互动嘛，然后它的进行的意义跟就是你怎么参与其中。
孟加拉玩滑板有两个族群， 一个是大概中产以上的，一个是跟 NGO 一起跑的小孩子。
嗯，
孟加拉的滑板文化，可以追溯到90年代，听说他们那时候90年代就有人开始在那里滑滑板，然后有些是外国人带过来的。但孟加拉有一个 NGO 团体，其实不止孟加拉，在南亚包括阿富汗、印度、南非、柬埔寨，还有尼泊尔也有，就是他们有一些 NGO 团体去那边带阶级比较不高的小朋友去做滑板。
嗯，
然后在孟加拉的团体是叫做 Bangladesh Street Kids Aid， 叫做 BSKA， 他们有一个 Instagram。 总之他们就是带街头儿童。孟加拉因为阶级差异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城市里有很多街童，就是露宿街头，然后父母没有在管，就放任他们自己死活，然后他们就是靠沿街乞讨为生，或者是卖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卖毒品，就是这些小朋友的状态是政府也没有在管，然后人民也没办法管的一些小朋友。所以这个 Bangladesh Street Kids Aid 的创办人他叫 Susie， 他来孟加拉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小朋友，所以他就开始带这些街头儿童去开始跳滑板这样子。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像阿富汗有另外一个叫做 Skaistan 的 NGO， 他们曾经在阿富汗2007年的时候开始带阿富汗的女童做滑板，就是除了给他们教育之外，也教他们滑板，用滑板做性别运动，或是用滑板做街童倡议。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站上滑板的经验，就是它会给你一种你对身体的自主权利的夺回嘛，所以他用滑板做街头运动或者是做街童权益的倡议，是一个就是用你的身体去取回你自己的，怎么说呢，
一种认同感。
应该说他会教你很多东西，因为怎么说，滑板有一个文化是他要你不怕摔，就是你摔没关系再起来，然后他们不会嘲笑摔，就是他们反而会觉得你在 push 你的极限，所以他们有一个文化是他们鼓励你去做尝试，然后鼓励你不要怕摔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些滑板文化的背后带给这些可能是 unprivileged 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受教权，然后没有父母的关爱的小朋友，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取得对自己的认同。所以这个是这张照片，另外一个人的 Instagram 的 story， 我把它截图下来。就是这些女孩，她们其中一个女孩是街童，另外一个女孩是当地社群爸爸妈妈管很严的小女孩，所以当她们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曾经接收过滑板训练的女孩，她去教另外一个父母规定她要穿，就是会有一些限制的时候，他们的一些互动。其实不止滑板，冲浪也是。在孟加拉有一个很知名的冲浪景点叫，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 Cozy Barat， 也有另外一个团体在那里做冲浪的儿童训练，都是为那些 underprivileged 的小朋友，让他们有一个谋生的技巧，或是让他们有一个对自己更有自信的方式吧。其实我有点刻意的意识去要去公共场所滑滑板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要只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就是待在一个笼子里面去滑，就是可能一个滑板场或是一个专属给滑板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点意识去要到公共场域去。虽然他们的公共建设并不是对轮子很好滑的状态，刚刚有看到一个女生她在练习骑摩托车。怎么说，在孟加拉女生骑摩托车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如果在路上看到 女生骑摩托车，表示她有勇气去承受很多更多的男骑士的可能攻击啊，或者是一些鄙视眼光或什么的。所以女生上街头在孟加拉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至少在吉大港是这样的，在另外一个首都的达卡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的时候，它是怎么说，女生的现身街头是有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害怕上街头，可是过了一年之后，其实我每次要出门去到公共场域练习滑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恐惧，就是会有一种害怕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去的。
台湾对于女性歧视，就是驾驶怎么讲，就是所谓歧视的语言，就是我们会笑说他是马路三宝，但他的意思我的方向比较像是说不太会开车的人，或是开车逻辑比较奇怪的人之类的。但所以他上街需要勇气的那个逻辑，他是在怎么能够抛头露面吗？还是我觉得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比较细节上的排挤？
在街头上其实就很少看到女生，你很少看到一个跟你一样性别的人，其实就蛮不多的，因为像连去菜市场买菜这些事情都是男生在做，所以女生基本上没有理由是要出门的。而且尤其是以我婆婆的观念来说的话，因为我婆婆是孟加拉人，然后他们的观念是说采买全部是男生来做，所以女生只要待在家里就好，如果你要出去的话你为什么要出去？
因为就是有需要出去。
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就是我在滑板，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些其他的板友，就是当地的孟加拉的板友在说啊，我结婚了，他们说哦，你老公好棒哦，他们都是说哇你老公真棒，不是说哎，你出来很棒，他们都说哇你老公好棒让你出来，就是变成是我必须变成是一个我是一个附属的财产，就是他要同意我才能出来这样子，所以大家的概念是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哦，对，这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NGO Bangladesh Street Kids Act， 他们集结了主要是来自海外美国跟欧洲的资源，就是西方国家的 NGO 的资源，他们盖了一个孟加拉的第一个滑板厂。比较特别是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南亚国家的贪腐严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当这个滑板厂盖好的时候，所有的政治家都很惊讶，因为如果是孟加拉的政府来盖的话，他们滑板厂可能变成这样吧，小小的一块，所以他们看到哇原来孟加拉也可以盖一个这么好的滑板厂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反而跑来要分一杯羹，就是这是我的政绩，或者很多政治人物跑来说啊，这里是我的地盘啊，或者是就是反而这个滑板厂有时候会面临到政治问题，就是当你盖好的时候。也因为滑板的运动，我认识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小朋友，因为在滑板在孟加拉是一个很贵的，就是很贵的东西，并不是说很便宜的东西，所以我有认识一些资产的朋友，他们也跟政府关系很好，他们可能二十几岁就当到什么国家体育协会的其中一个理事之类，可能二十几岁，可能因为他们关系政治关系很好，就可以进入这些关系，所以政商关系是很大的，在孟加拉要做事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的话，要面对的都是你要怎么处理地方派系的问题。就盖一个滑板厂，一盖完就是一大堆政治问题要处理这样子，反而你想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那些
寡诺之类的？
寡诺，寡诺是什么意思？
寡诺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分杯羹
关系什么之类的，
或是对，所以这是我从那边学到的东西这样子。因为滑板是一种沟通方式，所以它跟艺术有一点点像，而且我发现它的路径，就是滑板文化怎么进入孟加拉的路径，跟艺术怎么进入一个非西方的地区的路径很像，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讲，虽然这样说有点可能有点粗浅，而且又有点太武断，不知道。
好，那我们就假装没发生过。
好，
那个现场观众有没有想要提问的？
你刚刚提到一般人，好了，就是可能经济条件或社会条件，社会地位比较好的玩滑板的人，跟像这样的比较像独立组织，他们彼此是有联系的嘛？是同一个圈子？
对对对，譬如像 NGO， 他们就会邀请这些可能比较有更多资源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请他们去当老师，或者请他们 做工作坊，或者教他们教这些街童小朋友，就是他们有另外一种串联的方式，或者是他们也会利用他们的资源去引介他们进入国家的资源。譬如那个 Susie 就是这个创办人，他就后来有进入到也成为那个国家体育协会的理事。
创办人本身他是
美国人，
然后本身玩滑板，还是说他是选手，或者是他是爱好还是选手还是怎么样
的？应该是玩得很好的，但没有到选手级这样子。
欸，那我蛮好奇你自己跟滑板是怎么开始的。
嗯，我是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睡觉起来就觉得，我要滑。
滑板就把滑板带到。
可是我没有那么厉害啊，我是在孟加拉学，就是我去之前突然想滑，然后去到那里学。
应该说在那里
在孟加拉成长这样子，在孟加拉练习，然后在孟加拉买滑板，然后在孟加拉练习，然后在孟加拉交朋友这样子。
像你刚刚提到，可能女生是根本就不需要出门或没有机会出门，那你虽然本来在台湾就有这个念头，但到那边是什么机会触发你开始玩，或者是进到一个社群里面？
因为我自己的状态是我每天都被关在家里，某种程度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被关在家里，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而且我没办法，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被圈养的什么东西，就我没办法以那种状态生存，我会就有一种我要发疯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出去外面，不然的话我真的要疯了。
但如何遇到就是同好的？
在网络上 ，Facebook，就是
社群之类的。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他们在孟加拉有一个 Bangladesh Skateboarder Community， 我就在那里 po 文说，在我们城市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滑滑板，然后后来就开始有人就是联络我，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滑，然后就越来越多人这样子。
哦，酷！
可是他们都是16岁的小朋友，16岁、20岁这样子。
我还蛮好奇你刚刚说的，就是滑板进入孟加拉跟那个艺术进入孟加拉的方式是一样的，对？
应该说不知道，因为我们会反思说艺术。这些因为那些都是不属于他们根部的文化，虽然他们在那边有一些他们自己存在的形式，像在孟加拉，他们有一些人在辩论说，像伊斯兰文化，女生全部要套黑布，可是他们的孟加拉的传统文化，女生的衣服是很 colorful， 然后很漂亮，然后他们女生也有很多多彩多姿的装扮，然后首饰啊什么，他们女生其实都很喜欢这些打扮。可是有一派就是认为说，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宗教把我们的文化，可能在阿富汗也有类似的辩论或者是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伊斯兰是一个宗教，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跟宗教的概念同处，然后也是不要丢失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两派其实在他们的不管是政治界或是文化界，文化界应该是没有，因为文化界大家都导向更自由的状态，但是在政治界的话，他们会有一些辩论说，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就宗教跟传统文化到底要怎么去取得平衡，所以他们有一个状态。但是艺术的话，我会觉得他好像孟加拉的艺术家好像会有一个状态，会说我到底是谁，就是还蛮多艺术家他们基本上取得养分都是从西方去取得养分，所以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认同说，我要怎么找到我自己，或是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有这种，台湾可能还好吧，就可能很多非西方的
是一个，对啊，地方的问题嘛，或是地方性的当代艺术该如何去理解地方，算是一个，对，
不能说完全很，就是像艺术跟滑板不能说完全很像，可是感觉好像有一些路径可以参照，就是他们怎么去组织或是怎么去培养一些培力点。因为滑板文化在孟加拉是基本上零，也不能说零，就是去年开始大爆发，但是他们是从一个很小的种子开始，因为去年他们的学校全部关闭， 所以很多小朋友都跑去滑滑板，所以他们整个去年反而是疫情时代是滑板的文化的大爆发的年份，去年跟今年可能暴增了10倍有吧。对，可是可是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看到说谁在操控这些文化，就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诶，有些人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滑板文化，或者是谁是拥有诠释权的人，就是谁可以诠释我是代表孟加拉的滑板手，谁可以诠释说我是孟加拉的滑板人。他们可能会有他们有一些滑板人去做一些孟加拉的滑板纪录片，可是这些观点他们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诠释的人去掌握诠释的观点，就是谁是你认可的滑板人，哪些没有被容纳进去这样子。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社群，可是从他们怎么去做就发现他们怎么去排除，或是他们怎么去巩固另外一些高塔，去做一个高塔，然后哪些是人被排除这样子。
听起来跟艺术
真的很像。
觉得就是他们的艺术家会有一些比较关心的主题吗？因为像比如说我在尼泊尔看到的话，因为他们是非常多民族嘛，然后还有一些种姓制度，所以很多的当代艺术家他可能会用族群的冲突作为一个主题。那在台湾他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个想要找寻主体性，所以他可能会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截取一些元素跟养分来做一些创作。对啊，那我有点好奇说，就你的观察，对啊，孟加拉那边的艺术家大概会以什么样的作为主题？
我觉得孟加拉的艺术家好像，因为他们艺术家人太多了，他们人口是台湾的4倍，他们艺术家人数也是非常的多，虽然他们可能在台湾比较不常认识，但他们的艺术家人数非常的多，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说谁特定关心什么主题，但我可以说有一些资助者，譬如像歌德学院，然后之前在还有法国文化协会，歌德学院是最近期几年对孟加拉的当代艺术的环境资助，怎么说，那个叫养育，很重要的一个养育者。然后像还有 NGO，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孟加拉有超多的 NGO， 所以 NGO 文化也是影响文化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 NGO 可能会需要跟艺术家合作，或是跟文化层面的工作坊之类的，所以他们也是一个资助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的养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也是有一些资助的养分，国家当然就是你要颂扬国家，颂扬当政者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外国的，可能像台湾也是，台湾近年也有一些资助一些艺术家，孟加拉艺术家间接的，可能他们获奖，或是他们参与比赛或参与展览，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会得到一些海外的资源。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些资助者他们关心什么主题，他们其实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但每个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就都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清楚要怎么抓他们主要的主题，但资助者的方向我是可以大概讲一个状态这样子。
资助者是不是比如说环境议题吗？社会议题吗？性别是吗？就是
对，还有一个是他们资助写作者，因为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孟加拉印度，然后在尼泊尔他们的写作者尼泊尔我不太清楚，但孟加拉的艺术写作者很少。印度跟孟加拉的语言工作者很少，或是艺术史工作者很少，然后所以有蛮多团体，像瑞士有一个文化团体，他们在资助主要在推的是艺术写作者。然后还有什么，我刚刚问题是什么，
资助者他们可能会有自己关心的议题，所以对啊，那但是我有点好奇说这些议题难道会不会被跟传统文化或是跟保守团体有些冲突，或者说有些议题是太敏感然后不能去做的？
没有，我觉得他们都蛮有经验的，就是这些像歌德学院他们在孟加拉也蛮长一段时间，他们都知道哪些议题是不可以碰触，哪些议题可以去找平衡点，但他们都不会去直接跟一些很对立的问题直接做对立做冲突，他们都会找一些绕开的方式去，像女性议题他们绝对不会是说 要压迫男性啊，或者是，但他们会用资助女性艺术家的方式去做女性议题这样子。
可以问吗？因为刚刚有看到那个，刚刚有看到那个，就是你放的那个，那个、算是双年展吗？不算。Takashami 的那个策展人，我刚刚好像有听到他说，好像在孟加拉的那个商业画廊是比较少的。
疫情后完全几乎，对，疫情后几乎变得更少。
在孟加拉商业画廊的发展跟当代艺术的发展，是有差别的吗？
应该说两个都很惨，就是两个都没有太大的市场发展，但是艺廊的话会以现代主义的绘画为主这样子。我自己是听说像现代主义的绘画或者是超写实的绘画在孟加拉也是卖得很好，但其他的艺廊应该说蛮多都是在疫情的时候倒光光都关门，但现在可能又会再起来。
好，那就是今天非常谢谢就是慧文就是很精彩的分享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孟加拉以及在就是整个南亚还有跟印度教或是尼泊尔之间一些目前南亚的一个场景。那就非常谢谢大家参与，今天也谢谢打开当代跟那个南洋放送局，
谢谢大家。